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7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演讲乱法的问题，作者一个不精进的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0日。我是一名东北大法学员，关于秦皇岛演讲乱法一事，我也是参与者之一。回来后，许多同修劝我写声明，并告诉演讲者与参与者同罪。当时我不以为然，心想只要知道做错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师父知道就行了，没必要非得落在笔头上，所以迟迟未动笔。现在通过大量学法并和同修切磋，找出不想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思想里有所谓的大哥，他背的都是法，交流的都是法理，展现的是神机，在帮助同修。师父讲的演讲乱法者真的是他吗？思想里有些抵触。二，曾经在那里得到过他在物质方面的帮助，认为是他给我们开创的学法环境，这样做了岂不是忘恩负义，连个好人都不如吗？三，如果我不遇见他，没有听过他的交流，我会上来吗？因为在我没有遇见他之前，由于家庭压力，我还谈不上在堂堂正正修炼。就算他真是乱法者，没有他的引导，我也不会重新走进修炼，功过抵消，这些师父都知道。只要以后和他断绝来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别人我不管，反正这个声明我不能写，关于他的事不介入不谈论。师父连特务都渡，何况以前的他做了那么多正实大法的事，师父能不管他吗？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糊涂。我们大法修炼的人，如果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没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生命都没有保障，自度都成问题，又怎么能口出狂言称往上带别人呢？自己能重新走回修炼，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回想起和所谓的大哥相处的一段日子里，曾在多次场合他扬言道，我们是世界上修得最高的一群人，我也有能力把你们带出来得正果，绰绰有余，这个理谁知道呀？由于那时的我们法理不明，一群人趋炎附势，众星捧月地对待他，是因为听他所谓的交流太多了，还是什么原因？这群人好像被抑制了一样，不但全场鸦雀无声，有的还很感动，很受鼓舞，连他这种狂妄自大，贪天之功，自心生魔的表现，却没有一个人指出来。那时的我自认为记性好，每次听完他的演讲后，回来还要给同舍或新来人复述一遍。现在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助纣为虐，罪大无边呐。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讲过，还有些地区私自组织什么讲法团，到各地学员中招摇撞骗，也有邀请个人演讲破坏干扰学员修炼的， 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那他们是不是在干扰？特别是那些刚刚学法时间不长的，很难分辨清楚。有些人还在几千人的会上搞什么报告，讲的都是他自己，甚至给大法的那一句话下定义或解释大法，身体向学员们散发着黑色的业力和执着的物质。关于所谓大哥的乱法之处还有很多，如有一次把他给我们所谓的切磋的东西打印成文字发给我们内部圈里人，让我们学看背，同时还说自己的女儿看过一遍了，对提高很快，很有帮助，之后才形成文字给我们看，并告诉要保密。为了看着方便，大哥还负责联系给我们买平板电脑，谁买谁自己花钱。事隔不久，有修炼人提出异议，就此事学习了大法经文精进要旨中的定论，知道形成文字是乱法，大哥才同意毁去该文字，并表示以后交流不再留下任何字迹，并加以改正。我们刚到他那里的人一定要重点学习师父以下的大法经文，各地讲法二，各地讲法四，北美巡回讲法，元宵节讲法。比如在一次交流中，他指着各地讲法二大法经文这本书问我们，为什么叫做佛罗里达讲法呀？下面没有一个人答言，然后他洋洋自得地大声说，佛的聚集地嘛。类似情况还有，由于时间长了记不太清了，这里仅举一例。还有最严重的一次，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明慧编辑部已知道了，直接打电话告诉他说不要再干下去了，这样做是乱法，得找找自己。他在电话中直接反驳道，我没有错，我找什么，你们得找找，之后挂断电话。这是他当众讲的，现在我们还不知是真是假。他不建议我们看明慧网，原因是明慧网不代表师父。这件事发生后，他挑唆我们攻击明慧网，针对此事交流了一番，交流中还说，我们这群人被推到世界的舞台上，要我们在这里待过的人和他接触过的修炼人，听过他交流的人，都要上书明慧网，为他鸣冤喊不平。还说，凡写过为他鸣冤材料的人，身上也能去掉那些不好的物质。和大哥走得很近的，很早接触临近视线的人，很快就写好了这份资料，并在交流会上大声宣读，以鼓舞士气。在人群中还有不少抹眼泪的呢，足见其他的这些事迹有多大的影响力了。后来在这样的引导下，凡听过他交流的人，本地的、外地的、跨省份的，在他那里的、已回家的修炼人，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他鸣冤叫屈的，还强烈要求明慧编辑部把演讲乱法这篇文章撤下来，并还要求给这个大哥予以书面道歉。这群支持他的修炼人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把这次事件当作一次正法任务来抓。就我比较熟悉的一些修炼人，那段时间法也学不进去了，为怎样写好上书明慧网这份材料抓耳挠腮，费尽心思。还有专门从事审稿打字的，记得有一位从事打字的小同修，边打字边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这是端着枪和他们干。其中一人随声附和道，谁让其不负责任报道发表这些不实的文章啦，他们应该负责，语言刻薄点也不为过，大意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也在场， 虽说当时觉得同修说的有些过了，但并没有予以制止。那时的我们已经被邪恶控制的有些理智不清了。大哥这个称号被圈内人早已加上了特殊的含义，具有特殊的荣耀，神圣而不可侵犯。若不是他这次出世，许多修炼人跟了他很长时间，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听他们那的学员讲，姓李因和法理的理是谐音，取这个姓。他和另外一个女学员配合，取中华的华为姓。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字为姓呢？顾名思义，那含义就是要在法理上升华。他们的愿望好像是好的，但所做的事却事与愿违，道行逆施。以下为了行文方便，均称老李。老李一再强调，他辅导我们太轻松了，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多背法，一定要在法上认识法，在法理上交流升华。他本人确实背了师父的很多法，在听他多次心得交流中，得知他的天目已被开到法眼通的位置，出现了很多功能，在他们身边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他是如何如何尊师敬法的，在修炼人冷嘲热讽中是怎样守住心性的。他口才很好，讲得不但生动有趣，而且我们认为他法理讲得很高，根基好，悟性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去那的同修把他传得更是神乎其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传说他很小就知道将来师父要来传大法，他就是为大法而来的，下世之前没有被旧势力做任何安排的特殊生命，所以能除去别人身上不好的负面物质。我在那里时间待得长了，渐渐地对他还很佩服，以致后来简直达到了心悦诚服的程度。初次来到他这里的人是不能乱讲话的，原因是都带有不好的因素。记得我刚到那里不长时间，正赶上老李给大家交流心得，我也在场。当他读师父某段讲法时，我听到有天字漏字现象，就予以纠正，他就按原文一字不错的又读了一遍。当大家散场时，一个男性学员来到我的面前，看上去此人比我大不了几岁。经他本人介绍，他在这里比我们早到约有两三年的光景了。他对我说，大哥读法的时候，即使有读错的地方，也不能纠正，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干扰他读错的，他当时正在解决物质呢，你一说话就干扰了他切磋法理了，不好的东西清除不掉就跑了。我听了他这一番话略有所悟，难怪满场无人纠正，听之任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我出言纠正以后，他半天说不上来话，是物质干扰的呀，把思路给搞乱了。可是以后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对这个老李有重新的认识，改变了以前对他的看法。一次，同往常一样，老李领我们学法，这时当地来了一个朝鲜族女学员，赶来同大家一同学法。在这期间，也不知此学员说了句什么话，老李当时就恼火了，冲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而且声色严厉，说他是幻听，这种物质很顽固，必须严肃对待，训斥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才肯罢休。当时这位学员都落泪了，也没还口。再说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有一位男学员很早就与这位老李认识了，物质生活上修炼中都得到过老李的帮助，这位学员每当提起此事，也对这个老李感恩戴德。这位学员稍有做得不对老李的胃口，他就在我们面前严加呵斥。一次不知怎么的， 他俩遇到一起就谈起游泳这方面的事了。老李不等他把话说完，脸色大变，暴跳如雷，厉声骂道，原话很脏。众人都把奇异的目光抛向了他，有的人更是瞠目结舌。眼前的真实一幕把我惊得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位就是传说中无私无畏，处处为他人着想，在同修中威望很高的大哥吗？面前的这个老李怎么能和传说中的他联系在一起呢？这刚刚发生的事，有谁敢说他是假的呢？随着他整个发泄的过程，已经把他在我心目中美好高尚的形象连根拔起。以上所叙述的部分内容都曾经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作为一个修炼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都要慎重的考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个尺度我都掌握得非常好。如一件事情我知道的不够详细透彻，对于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多说一句，更不敢妄加一笔。在用词用字方面，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反复推敲，斟酌它的用度。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修们批评指正。同时在这里，我也呼吁那些像我一样曾跟随乱法者脚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狂热程度真的是在为其煽风点火，添柴加薪。无论你觉得曾经和老李在前世中结有什么样的善缘，对他还有放不下的情感，请你都用自己的理智来分辨，认真的思考，用你本性的一面想一想，看一看，到底谁才是恶，谁是善，谁是谎言，谁是骗，我们为谁来人间，誓言与承诺怎样兑现，我多么期待你能找寻正确的答案。师尊在《弘营求正法门》中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最后以此共勉，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摔跤之后》，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一家制造业公司上班，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由于自己不能安心对待现有工作，总是有一颗浮动的想要人为的选择修炼环境的心招致的一次意外车祸。我现在供职的这家公司是6天工作制，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我心里总感觉这一天时间太少，自己没有更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来做三件事，时间比较赶，于是就跟领导争取要双休，当然前提是休假的日子算作请事假，要扣工资的，每周要多休一天。开始时我们总监不同意，也有点不高兴，我的情绪也有些激动，就想你不让我双休我就不干了，换工作。后来总监与人事的经理谈了一下，最后同意我可以双休。按理说我已经争取到每周可以休息2天了，这应该可以了吧，可我心里还是没有安定下来，每天都在投简历，想要找一份双休的人事行政类的工作，不做现在的工程师了，很执着，每天都要投很多简历，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人联系我。终于 有一家约我去面试，我欣喜，马上准备应约参加。当时约的是下午2:30去面试。中午我还特意回家换了一下衣服，因为想要看起来更正式得体一些，挑了一条长裙。到了下午快2点，我就骑上电动车出发了。刚走出小区门口向对面过横道的时候，边上的一位女士就对我说，你的裙子拖地上了。我笑了笑，就把裙子稍微挽了一下，心里也没有在意。这样骑车到了要面试的公司，对方连会议室都没有叫我进去，就在公司大门口里面的阴凉下面稍微聊了几句，就把我打发走了。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也太不靠谱了，快回去接着上班吧。于是我就抓紧往现在的公司骑。因有些着急，所以车速也很快。就在一瞬间，我被衣服从座位上拽下来，下巴着地磕到了地上。当时脑袋是懵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鲜血哗哗地流了下来。原来我的裙子绞到了电动车的后轮上了，衣服把我带了下去。当时第一念就知道不应该来面试，自己太执着了，嘴里吐出了几小块碎掉的牙齿。有一个在我后面骑车的人很费力地帮我把裙子倒出来，车子扶起来，我问他，你看我这是怎么了？因为下巴一直在流血。他一直一言不发，把车子帮我扶起来之后赶紧骑车就走了。当时我心想，这可怎么办啊？衣服和胳膊上弄的都是血，我得找个地方稍微洗一洗。路边找了一户人家，我说我刚摔倒了，想借您家水龙头稍微洗一下。对方也没说什么，给我指了一下水在哪儿，我就去那里把胳膊和腿上的血和土洗了一下，但是没有用，血还在流。我谢过那家人就出来了。就这样，我就骑着摔歪了的电动车，下巴还在流着血，开始往家走。到了家里冲洗一下之后，我开始坐下来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在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上表现得很不好，对同事对公司提起来不满很多，时常顺着同事的话就去抱怨，这也是这次摔跤把牙磕掉了好几颗的原因，没有修口，说了不该修炼人说的话，造了业。后来到家才发现下巴被磕开了一个口子，有4厘米长，中间的豁口很深，但是我却一点也不疼，只是满口的牙齿好像都动位置了，很难受，两膝盖都擦伤了，后来膝盖开始流水，盘腿打坐撑开后就开始流，然后干了就结成痂了，后来的痂很厚，以致膝盖不能伸直，因为其他地方还是肿的，结很厚的痂的膝盖一伸腿就顶上边上的肉，要想不疼只能要么盘腿要么伸着腿。我心想，我要盘腿练进攻发正念，伸直腿练动功，绝不能为了怕疼而放弃哪一种。我每天早起晨练，练完动功慢慢缓一下，再把腿拽回来盘上。有一天早上起来，站起来有些费劲，因为疼，同住的同修鼓励我说，不要怕疼，忍一下就过去了，一跺脚就站起来了，反正这个膝盖的关慢慢就算过去了。一天晚上实在是疼，我就用水把结的痂泡开了，把上面那层揭了下去，可是还是疼。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心想，你这修的是啥呀，从上到下因身体好多处擦伤，牙齿碎了6颗，牙神经外露，不能碰，吃东西很费劲，而且下巴没长好，不能张嘴，不能去补牙。哭着哭着，膝盖就不疼了，是慈悲的师尊看不争气的弟子有些承受不住了，把业力替弟子消了。谢谢伟大的师尊，弟子让您操心了。疼的时候我就被师父的法 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后来慢慢就好了起来。下巴的口子我也没有采取任何常人的办法，慢慢的就长平了。当时摔跤时正是六月底，天气很热，但是我的伤口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九天后我就回公司上班了。自己是青年大法弟子，没有经历过身体上的病痛难受等。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对珍惜也有了不一样的体悟，对师尊给众生延续的时间，让众生还能生活在这个世上，同时把大法弟子有病的身体调整到无病的状态，有了更深的体会，心里只有对师尊深深的感恩，同时深感修炼的严肃。旧势力在虎视眈眈，我们一定要严守心性，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虽然这条路很窄，但是有师尊的法，我们就可以笔直地走到师尊的面前。弟子一定谨记这次教训，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莲香的文章。坚持入心学法，迈上一个个修炼台阶，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2日。我虽得法很早，1997年，可还没有开始深入学法，就风云突变，我也就混同常人，没有实修。但心里并没有放下大法，直到5年前，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找到学法小组，才真正走进了大法修炼，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从2019年5·13征稿后，通过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对我的提高帮助特别大，我自己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修炼有了一个飞跃。学法时，师父的法理不时地往脑子里飞，好像都是第一次见到，越读越喜欢读，读起来不愿意放下，体会到了什么是殊胜玄妙。发正念时，一下子就能入定，有时感觉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全身被能量包围着，动弹不得。感觉发正念的力度特别大，真是力可劈山。面对面讲真相也不挑人了，三退人数也比以前增多。当然真正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就是在人间助师救人而已。我们小组同修一起背法，已经背完4遍，现开始背第5遍，心性在背法中提高。我是上班族，就利用早晨、中午等零散时间背法。为多接触人，没事儿不开私家车，用乘公交车时间与有缘人接触，讲真相。我是当教师的，给有缘人做三退过程中，也修去了我很多心。过程中什么人都有，遇到指着我鼻子骂的，也不动心，因为师父给我们讲了出家人的云游。我们做三退，这就像是云游，比云游还苦。我丈夫常人对我指责谩骂，我也不动心了。这有3个阶段，开始与之对打，之后嘴上不吱声，心里较着劲儿。现在是坦然了，不仅不动心，还能笑脸相迎。我的修炼过程大多是丈夫帮我提高心性，师父一举四得的法理告诉我，他是我心性提高的台阶，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我表现好时，他会提醒我发正念，尤其在凌晨12点的正念，我总是起不来。他对我的态度就是一面我修炼的镜子。师父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现在我才真正的感悟到了， 坚实的学法基础会让自己不自觉的就适应了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不是忍着不生气，而是根本就没有气了。忍的能力也强了很多，会宽容别人，觉得对方是在迷中迷的可怜，这就是师父讲的慈悲吧。在单位也是见缝插针的讲真相，尽量多救人。原来单位的一把手先调入我现在的单位做辅助工作，职位权力都降低了。我马上去探望他，没有因我调转我的工作关系时他卡我两年而记恨他，同时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知道大法的美好。工作中我不单单是一位职工，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在工作中尽量做好，单位各种活动积极参加，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证实大法，每次表现都很出色。我的主要工作管宣传，给单位写稿，每当思路闭塞时，因为我是证实大法，师父都会帮我，让我文思泉涌，一气呵成，领导非常满意。工作任务不多，我上班基本就是学法。我明白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有更多的学法时间，弥补浪费了的十多年的时间。师尊说，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红银二》五祖。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我丈夫虽然没修炼，也在大法中受益，患了肾结石，没有手术，结石就自然消失了。孩子大学毕业，也在大城市找到了满意的工作。现在的我无病一身轻，以前五六种病因为修炼都没了，从得法到现在20多年了，一粒药没吃过。53岁的人了，身体轻飘飘的，出门就想跑。我真想把我的幸福告诉所有的人，分享我的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老年同修要珍惜延长来的生命。文章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9号。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存的规律，从古至今人们习以为常。大法在我市红传已有24年了，当年50岁的中年人如今已是70多岁的老人。我们大法弟子同样也会变老，但是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练功人身体的细胞不断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年轻，精神状态好，都是红光满面。今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还未起床，在朦胧之中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走了走了。当时我十分震惊，一定神就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这非同小可。我立即联想到一起学法的同修甲，每周一次，甲乙同修和我一起学法交流。甲同修和我同龄，乙同修比我小2岁，甲同修看起来给人的印象相当精进，可以说是本地的骨干，溯江异地传送资料，学法讲真相，经常跑在人前，怎么能是他呢？近一个多月以来，发觉他走路吃力，上一楼都气喘得不行，胸部一起一伏，脸色潮红，读转法轮时语句断断续续，有常人的那种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症状。甲同修妻子已去世3-4年，他一个人独居，如果出什么事情外人难以知道，情况万分火急，必须找到他。我约了乙同修直奔甲同修的家，敲了10分钟的门无人应答。他家住在一楼，隔窗看到他的电动车在家，说明并未走远，此时想到他的儿子单位，去找他儿子想办法。到了他儿子单位，向传达室讲明来意后，答复是只知道姓不知道名，很难找，你们可以到派出所报案，
可时间不等人呐，怎么办？第二天约了乙同修，向甲同修的邻居打听他儿子的姓名和电话，恰巧麻将室有甲同修表亲的电话，立即联系了表亲，叫他儿子火速回家。打开门一看，甲同修跌卧在房门口的地砖上一动不动，脸呈青紫色。我们三个人把甲同修抬到床上，提醒他儿子赶快联系亲友处理父亲后事。此时门口邻居议论纷纷，都说我们才是真朋友，若不及时发现，天气又热，真不好说。痛定思痛，那么精进的人为什么会意外离世呢？溥仪这半年来看到他双盘五分钟不到右腿就滑下来，发正念身体也坐不正，手立掌也立不起来，总是迷迷糊糊。我们也曾提醒过他，却没有足够的重视。究竟心底隐藏着什么执着，出现什么漏，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修炼人身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听到看到的一切，其中必然有我们要修聚的人心，同时也是提高心性的契机。老年同修因病业或意外离世已不是个别情况，大家唯有精进实修，遇到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自己，学法要入心，不能流于形式，三件事尽力做好，不要顾此失彼，只有完完全全信师信法，师父的法身就会点化你，保护你，旧势力是动不了你的。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得法后的喜悦，身轻思验的愉快，也有大法遭迫害后短暂的迷茫，但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从不动摇。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斥着邪党文化，败坏着人类道德和传统文化，鼓吹金钱至上，一切向前看。由于修炼有漏，随大溜贪图小利，也参加了所谓的投资理财，被骗了不少钱。如今大梦方醒，后悔莫及。因我妻子也因病去世多年，曾经有过打算再婚重组家庭，也曾谈过几个异性朋友，但就感觉有一种无形的障碍在阻挡你，相处时间都不长，也许冥冥之中已有定数，不该再婚。再婚背后隐藏着的不是色心和想过常人生活的安逸心吗？这正是我们要修聚的人心。大法修炼是非常艰苦和严肃的，过心性关真是剜心透骨，时时刻刻撞击你的心灵。听师父的话，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平时你所思所想，师父法身一清二楚，心性多高，功多高，有切身体会。抓紧这正法最后宝贵时机实修，跟随师父回家。以上所写与同修共勉，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善，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3日。我们作为修炼人都要讲善，这是修行当中最基本的要求。下面我就讲一讲最近和没修炼的丈夫针对照顾他母亲的一段对话。我问，我很善吧？他说，你不要老说自己善，其实你不善。我很吃惊，忙问，说说看。他说，说自己善的人不一定就善，要说善你也只是一时的善。我问，为什么？他说，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代价和回报，而你还心里有求，所以说你不善。我问，能举个例子吗？他瞅瞅我说，比如说我自己吧，我知道我妈偏心，可我从不计较，该孝顺还孝顺，从不往心里装，也不跟我哥攀比。我说，那是你心大。他说，
不是心大，是度量。我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这本来也没什么，她是我妈，我只记恩，不记过。就算哪天她走了，我躺在她床上睡觉，我也很坦然，因为我做到了，没有害怕和遗憾。我无语了。突然间，师父通过他人的嘴，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还有许多隐藏着不易察觉的人心。一个常人心量都这么大，而我还老说自己是修炼人，要按真善忍去做，自我感觉良好，很不错，很善。其实离大法所要求的真正的善还差远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师父的法理也启悟了我，使我真正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要修就要脚踏实地的实修，不能浮于表面，要多学法，向内找，不要满足现状，深挖自己潜在的执着，去掉它。心量多大，善多大，心量无限，善就无限，慈悲无限。这才是真正的修炼。这只是我现阶段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的无量加持和点悟，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大陆同修家里不要存大量现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0日。本地区曾经发生一起迫害，此同修刚从黑窝回来，时间不长，没有静下心来大量的学法，就忙于做正师法的事情，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此同修再次被绑架重判。非法抄家时，光现金就抄走十几万元。由于没有退休金，又没有出去工作，一切又在邪恶的掌控之下，所以这些现金最终没有要回来。而这些现金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用于救度众生的宝贵资金。最近，本地又出现一起绑架事件。在讲真相中，一同修被恶意举报，遭警察非法抄家，又是十几万元的现金被抄走，损失惨重。这些钱是给其他被绑架的同修请律师的费用和做新年日历的费用。提醒大家，家里不要存放大量现金，无论是资料点还是协调人，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特别是十几万元这么大额度的现金，更不要存放。稳健地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不被邪恶钻空子的本身就是威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